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、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。那么刘发呢，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呢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是咋个理解我们常常所说的做见证这个意思呢？可能我们觉得，哦，做见证嘛，不就是分享一下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，他今天又把我这个东西医好的了，那天又带领我顺利的度过了那事情等等。当然我们相信神确实有能力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，帮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啊，原来其实做见证这些事最重要呢，不是说有些那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也没得那分别。我们只不过是把神作为一个自动售货机，或者说是一个许愿池。我看他说我需要那，然后神就满足我。那么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真正的做见证是哪意思呢？那就是我们要见证的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。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这位宇宙的大法官，他是那位公义的神，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都落在这个罪中。然而，他这位大法官、创造主却愿意道成肉身，替我们背负这个罪。而我们的这个罪债被还清了，我们能够得享与他同住的这个福分。那么我们要做的见证，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宇宙法庭上的一个见证。见证的就是我是如何的一个罪人，我的债如何被主耶稣还清了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做见证的含义。当然，这个见证当中可以包含很多我们个人的体验、个人的感恩，以及被神触摸、医治、安慰等等的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核心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那一位为我们还清所有罪债的主耶稣。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被他翻转的时候，这个见证才是真正有力呢。不然的话，也跟那些土地公、观音菩萨没得任何的分别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的主是大过这所有一切呢。他是那一位唯一胜过死亡、复活并且带来永生的神，也愿意我们真的都能够更多更多的来认识这位主。我们要向他祷告，来读他的话语，从圣经里面来更多的想要渴慕认识这位神。所以啊，这些也都是这些宣教士们苦口婆心、费尽千辛万苦想要告诉我们的。愿意我们啊，也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福音，为这福音做见证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和故事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
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《生活故事》。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《查看的责任》这一本书，那么是关于杂区的学教先驱波利美特的传记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大卫，是波利美的儿子。波大卫呢，自小在青海长大，耳濡目染呢，他成为学教师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，怎样视他乡为故乡。波大卫也深受熏陶，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毕生致力于学教。作者波大卫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学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，把父亲波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汇集编写成书，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，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。波利美学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，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，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，又接受上帝呼召，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。波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，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，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。之前说到了在1934年到36年这段时间里面，利美和他们一行的学教士进行了几趟的福音旅程，尤其是特别的见到了老朋友，就是甘查族的部落首领黄宝藏，使他能在他的部族当中来传福音。甚至后来他们还去到了塔尔寺，也在当中进行了很丰盛的福音工作。后来呢，他也有幸结识到了一位新的部族长，就是查理族的族长，他们也邀请利美向他们的部落来传福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读《查看的责任》呢第17章或18章一部分的内容。那么17章标题叫做“青睐焚香”，18章呢就是“东多西藏”。
耳朵里的心，听见的故事，走走心。新手抓的货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。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。新火故事，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1936年的春天，利美夫妇一直没忘记一年前查理族首领的邀请，便启程应约去到他们的部落。当他们到达时，查理族正举行一个宗教节庆，差不多全族人都来赴会，有超过3000人坐在那地儿。他们恭敬地听着大喇嘛诵读他们的经典，参加各种仪式。由于那地人很多，还有喇嘛，所以利美利用着庆典的所有时间来接触各种人，焚香救恩。其中神实在是做了奇妙的工作，让一些老忙的心竟然被扭转。利美记述道，庆典的最后一天，大喇嘛竟语出惊人，告诫族人说，有一位将要来，他的名就是爱，而藏民也正在等待他的到来。我们何等迫切的希望他们晓得那一位就是耶稣。在返回达格的途中，利美夫妇满心兴奋，因为在节庆期间，他们已经努力地探访了每一户人家，向他们分享救恩，派发福音单张。而查理族的首领的话也不时地响在他们心中。少林说道，我希望你们能再来，与我们分享多一点关于你们的信仰。但他们还没回到家，就收到了黄宝藏的急件，邀请他们再个做客。 原来花宝伞的弟弟要结婚了，而雀族人呢家举烧一趟，所以花宝伞就建议说，哎呀李麦师傅啊，进来与我们的族人多分享点关于你的信仰吧。虽然他们刚刚从查理族那里回来已经很疲惫，但是李麦夫妇也毫不犹豫呢就决定前往可到花宝伞的部族，并且还带着他们的儿子大卫匆匆呢赴会。到花宝伞营地之后，吃过了欢迎的茶点，花宝伞就立刻邀请李妹陪同他出席第二天的婚嫁礼仪。他们呢会骑马去迎接新娘，从阿日克族那地来接送嫁队伍。第二天，花宝伞首领和他那几百族民穿上了彩色缤纷的服饰，浩浩荡荡的骑马骑行，李妹也置身其中。花宝伞穿的一件鲜艳夺目有皮毛镶边的紫色长袍，挂的一把闪亮亮的剑，他手下也穿的羊皮长衣，红亮的腰带也挂的配件。远远的看见新娘的送嫁队伍时，有人大喊一声，迎亲队伍立马蜂拥而上，围着新娘和她的随从。有更多的人骑马疾驰而至，重重的围住宋家的队伍，把他们领到营地。中男丁小马排成了一条长队，而妇女们呢则穿着丝绸缎子和银饰排成另一条队伍。新娘子从两条长队之间骑着马慢慢的走过，然后到铺设的草地的地毯上停下来。新娘子穿的香纱蓝皮毛边合金两色缎面的长袍，颈上挂着大串的珍珠，周围的群众争相一睹她的风采，甚至有些看得目瞪口呆。随后她便下了马，被带到了部落首领的帐篷里进行婚礼的仪式。站在他们的祭坛两侧呢，分别是两位红袍喇嘛。新娘子首先许下婚姻的誓言，现在她已为人妇，但她的新郎到现在还没见出身影。因为按照他们的惯例，新郎要隐藏，直到第二天才能出现。花宝伞向李麦说道：“哎，我们这个婚礼已经结束了。哎呀，趁着今天啊，他们这些人还清醒，你就尽量呢向他们传福音吧。我已经下令喊他们今天不准喝酒，所以他们肯定都能听得清楚你所讲的话。我告诉你，等到明天啊，个个都会不省人事，酩酊大醉呢。”李梅也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：“大战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们差不多接触过族内每一户的家庭，我们倒流了几天，向许许多多未听过福音的人来传道。这是何等的机会，又是何等的责任啊！”当李麦夫妇将要离开时，花宝伞又过来溜达了一圈。他所说的话带给宣教士们无比的喜乐。花宝伞说：“哎呀，伯先生啊，你们的信仰是我所晓得最好的，我真的很希望我的族人能多听。哎呀，但是除非你们能经常在我们当中啊，否则也无济于事。不然你们可否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嘞？如果你们答应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盖个房子，尽量按照你们所要的需求啊。”这不正是李梅所期盼的吗？与他们同住就是最好的能够影响他们的方式。所以 李妹马上就答应了花宝藏，她十分乐意以高月为家。只要大哥那边的福音堂能够找到新的宣教士领替他来牧养，他就马上可以过来。这一次的巡场非常圆满，曲终人散，李麦夫妇也要向好友辞行。但是返回大哥后，他们就听到了不妙的消息。当时的中国两大为争夺江西的控制权而激战不休，这些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李麦夫妇这美好的计划。由于可能随时都不能再留下来侍奉，宣教士们便决定全力以赴呢向藏民传福音，只留下其中一个人在福音堂留守，如果情势危急呢就来找他们，通知他们赶紧逃离。李麦夫妇跟其他同工便冒险进入内陆，这些从来没得宣教士踏足过的地方。当他们来到一个巨大呢被冰雪覆盖的山脉时，他想说服导游让大篷车不走正常通道，而是通过南侧远处的一个狭窄小路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导游当然不同意，认为除非走正常的通路，否则大篷车根本没得办法过去。但是李妹再三坚持，这导游也只好听命，带领队伍走一条新路。人和牲畜在这崎岖急峻的山坡上挣扎的前行，稀薄的空气令人气喘如牛。到达山峰，他们便发现有一条不显眼的通道，便沿着这条陌生的通道往下走。两边悬崖高耸如云，而大篷车则慢慢地驶入雪线以下，来到了一处绿草如茵的山谷。原来这里隐藏的一个藏民的营地。李妹记得说，我们有家的物资再次载上牦牛上继续登山，就像他们以前无数次为了把好消息带给孤零的藏族人一样。所以今天宣教士们又一次努力呢可征服一场积雪和山坡。下坡也同样的困难，因为山势陡峭峻险，以至于物资不时呢就从牦牛头上滑落下来。大雪下，大篷车进入森林，在那地儿可以看到熊走过的痕迹，不时还可以看到鹰鹅疾处在空中飞过。日落时分，他们在团结的小溪边打营。他们在沿岸还可以看到万洞族合成的帐篷。李妹看到他们，也觉得其实他们自己也像是游牧民族一样。于是他们就分成两组人，每一组到一个帐篷里面跟每户人家来分享救恩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些人见到李妹还是都很害怕呢。不过当他们慢慢的逐一一个一个帐篷去探访的时候，慢慢安抚他们，向他们说不用怕，并向他们来见真主。于是主也让他们可以在这些偏远散居的藏民当中分享他的爱，是何等的美好。大篷车继续北上，朝着万洞族走去。好几天，他们走过无数的轨迹、无人居住的高原，来到了巨大的雪山南边。这雪山又名祁连山。直到黄昏时分，他们才停下来打营。黎明时，他们还没探访完，附近阿日克族的首领已经闻风派人来询问他们是否会前去探访。虽然河水已经涨过两岸，但是他们还是抓紧马鞍，将动物们赶紧急流，尽快的过河。李麦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可拜访首领的帐篷。”他对我们说：“ 这是烧死有血脚是烈犯，还把住我们住个扎棚呢，可盼放福音大战。在此别这些杂族朋友后，李麦他们又要再次渡过河流，出发朝的东走几天，挖回一只那部落克。到第二天他们正准备赶路的时候，李麦突然发现有一个人骑着马赶来追杀他们。他在用望远镜观察，那正是留守福音堂把风的人。现在只有一个理由在这点见到他，那就说明他们可能有麻烦了。跑腿报传，军队已经挺进了西北，临近扎区边界了。这消息实在是令人忧心，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已经被勒令要及时撤退。李曼也丝毫不敢怠慢，马上掉头整个福音队的方向，折返大哥。他们再次翻越南山，下到了一处山谷，赫然呢看见了一所小寺院，旁边也驻扎了一些杂民。向导竟然不知道这个营地的存在，尽管焦急回家，但是李梅仍然禁不住呢在那个地方稍作停留，下这班被亿万的游牧民族传福音。李梅说，神知道这个地方，总是人不知道，所以神是不会遗漏他们呢。回到大哥，李曼一家赶忙地收拾了几件行装，用了七天的路程向东前往兰州，期望在当地能够搭上前往西安的飞机。安全抵达兰州后，他们才晓得机票早在几星期前已经卖光，真的连一张都不剩了。不过尽管如此，李梅仍然坚持多打了一通电话给售票处，代理人叫他当晚赶紧过去。李麦心想，哎呀，这么晚了肯定是关门了呗。但是他还是按照指定的时间应约出现了。哎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得到了两张机票，一张可以给妻子，一张可以给小儿子大卫，起码他们母子俩能够安全。在送别家人之后，李麦独自留在兰州，他期望一切能够顺利，找准机会便离开。面对当前的局势，李麦真是一筹莫展，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有一天，他拜访一位晓得他处境的朋友，那位朋友竟然也给了他一张去西安的机票，令他惊奇不已。那朋友还一再保证机票肯定是真的。李梅没仔细查看便欢天喜地的结果。关于这件事，李梅也在日记中写道，当天稍后发货书问通告哈巴具体的起飞时间，行程加一个信封交给我，但是上面却写的别人的名字，我怀疑是搞混了，于是我就问行程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信件。行程说当然是有，但是这一封信给我是绝对没错的。我再拿出我的机票对照，这机票上的名字跟信封上的名字是一样的。我想虽然这不是我的名字，但是也许这封信真的是给我的吧。后来才晓得，原来这个买机票的人突然离世了，所以我那天是用了一张死去的人的机票登机呢。那时的军队继续往扎区边界推进，突然又向北转，穿过了甘肃省，再向东进入陕西。虽然晓得这里没得哪抓垮，紧张的情绪稍微缓和下来。薄江和富江以为以前安全了， 别他们瞎冲发骨子的学校去爹继续为挖产的复印工作。大叔不知这气势只是暴风雨切息呢撇刻宁静。就在猫的染货金港的情况下，军队突然间开始突袭，并且控制了西北区。学教士随即要再次撤离，他们指望在那招可能会比较安全，但可惜事与愿违。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《星火故事环节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了《查看的责任》的第十七章的后面的部分，以及十八章的开头部分。十七章呢，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，就说到了李妹他们向不同的藏区部族来传福音，并且也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和回应，看到了神奇妙的工作。但是就在这些工作有所进展，也有很多的藏民嗷嗷待哺要听神的消息，甚至李妹他们都打算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当下中国的局势又十分危急，战争迫使学教士只能东躲西藏，他们不得不撤离藏区，撤离达格。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呢？他们是否能够看过这一次危机，重新回到咱们当中去牧养他们呢？那么之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读《查看的责任》这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。